赵隐，字大隐，是京兆奉天人。祖父赵植。建中末年诸子叛乱，德宗巡幸奉天，当时事变突然发生，侍卫没有集合，几天内贼兵来攻城，赵植率领家人奴仆奋力抵抗守卫，还献出家财来资助军赏，天子嘉奖他。叛乱平定后，咸宁王浑坚征召他为推官，多次升迁到殿中侍御史。贞元初年升任郑州刺史，郑华节度使李荣上奏让他兼任副使。贞元十年，李荣生病，军府的政务交给赵植。大将宋朝彦煽动三军作乱，半夜火光冲天，赵植与监军排列士兵等待他们。天快亮时，叛乱的士兵自行溃散，当天全部被诛杀斩尽。皇帝下诏嘉奖他，入朝为卫尉少卿，三次升迁到尚书工部侍郎。贞元十七年，出京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领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，在镇上去世。儿子赵存曰赵匡。赵存曰太和三年任兴元从事。当时军队叛乱，赵存曰与节度使李绛正在宴饮交谈，官吏报告新军叛乱冲进官府，您应该躲避。李绛说，我是统帅，离开这里能去哪里？挥手让赵存曰逃走。赵存曰说，蒙受您的厚德，得以成为幕僚，背弃恩情苟且免死不是我的志向，就想部署左右抵挡贼兵，当天与李绛一同遇害。赵隐因为父亲遭遇祸事，哭泣守护坟墓十多年，闭门读书，不接受征召任命。会昌年间，父亲的朋友当权敦促勉励他出仕，才应征召，多次担任从事。大中三年，应考进士登第，多次升迁到郡守、尚书郎、给事中、河南尹，历任户部、兵部二侍郎，兼任盐铁转运等使。咸通末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，晋升特进天水伯，食邑七百户。赵隐性情仁爱孝顺，与弟弟赵志尤其以友爱恭敬著称。少年时孤贫，兄弟一起耕种来奉养父母，从不轻易求助于亲戚。官居宰府后，不因权位而自高。退朝后换衣服，兄弟在母亲身边侍奉。过年过节，公卿大臣满门通候，而大臣及母亲的荣耀，没有能比得上的。潜伏年间罢相，任检校兵部尚书、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等使。入朝任太常卿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多次加官到尚书左仆射。广明年间去世。儿子赵光逢、赵光义、赵光义。弟弟赵志也考中进士。大中末年，与哥哥赵隐一起在尚书省任职。咸通初年，以兵部员外郎之志告，转任郎中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咸通六年，暂代之贡举。咸通七年，选拔士人，多得到名流，受任礼部侍郎、御史中丞，多次升迁到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，去世。赵光逢潜伏五年考中进士，出任凤翔推官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因父亲去世免官。熹宗回京后，受任太常博士，历任礼部、司勋、吏部三员外郎，集贤殿学士，转任礼部郎中。景福年间，以辞部郎中之志告，不久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学士承旨，改任兵部侍郎、尚书左丞，学士如故。乾宁三年，随从皇帝巡幸化州，受任御史中丞，改任礼部侍郎。刘继树废立之后，宰相崔胤与宦官争权，士大夫知道沦丧。赵光逢称病，退居洛阳，闭门谢客六七年。昭宗迁都洛阳，启用为吏部侍郎，又任左丞，历任太常卿。后唐覆灭，梁朝建立，多次升官到宰府，封齐国公。赵光义，光启三年考中进士。乾宁年间，多次升迁到司勋郎中、弘文馆学士，改任善部郎中，知志告，赐金子之福。兄弟共同掌管内外之命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刘继树废立之后，赵光逢回到洛阳。赵光义游历江南，以躲避祸患。岭南刘隐身家礼遇，上奏认为副使，于是在岭南安家。赵光应大顺二年考中进士。天佑初年，多次升官到驾部郎中。入梁朝， 历任显要职位。后唐中兴时用为宰府。张悌，字公表，河间人。父亲张俊卿元和年间考中进士，辞学之名，多次担任郡守。张悌，会昌四年考中进士，出任寿州防御判官。于从平民时客游寿春，郡守对他待遇不厚。张悌因为于从是士族子弟，用特殊礼遇对待他。于从将告别时对张悌说，我送给旅店主人50千钱，郡守的赏赐不够这个数，怎么办？张悌正侍奉母亲，家中贫困，刚得到俸绢50匹，全部送给于从，约定说将来无论显达困窘，互相照顾。张悌多次被征召为太原长书记。大中年间，于从为翰林学士，不久登宰相之位，判度之。于从召张悌为司勋员外郎，判度之。不久用为翰林学士，转郎中，知至告，受任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咸通末年，于从被韦宝衡陷害贬逐，张悌受牵连贬为丰州司马。韦宝衡被杀后，于从得以昭雪。张悌酌情一进入朝，任太子宾客，升任吏部侍郎、京兆尹。乾伏三年，出京任化州刺史。同年冬，任检校吏部尚书、运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。乾伏四年，在镇上去世，时年64岁。儿子张文蔚、张继美、张仪宪。张文蔚，乾伏二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在食府任职。隆济初年，入朝任尚书郎。乾宁年间，以辞部郎中之志告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、次子。崔胤专擅朝政，与张文蔚同年进士，尤其友好，用为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，转任兵部。随从昭宗迁都洛阳。徽王时受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入梁朝，去世。张继美、张仪宪相继考中进士。张仪宪复试落地，任户部巡官，集贤效礼。李卫，字茂修，陇西人。祖父李尚公，官至司农卿，元和初年为陕国观察使。父亲李景素，太和年间进士。李卫，开成末年考中进士，出任襄阳从事。会昌末年调选，又因书判拔萃，受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监。大中七年，以员外郎之台杂，不久之至告，转任郎中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咸通五年，暂代之礼部贡举。咸通六年，受任礼部侍郎，转任尚书右丞。懿宗崇信佛教太过，常常在宫中施饭给僧人，亲自念诵赞美，用旃檀木制作两个高座，赐给安国寺僧人彻，每逢八日施饭给万僧。李卫尚书进谏说，臣听说孔丘是圣人，说话就引用周人的话，芙蓉是贤人，进谏必定称述王猛的议论，确实是因为事情要效法古人，言辞贵在表达实情。陛下自从继承帝业，大力推崇佛事，只应当修外，未能十分得中。臣粗略采集本朝名臣启奏之言，以证明奉佛始终的要旨。天后时曾建造大佛像，耗费百万，狄仁杰进谏说，宝角耗尽于装饰，归财用尽于轮换，功业不能一时鬼神，必定一时百姓。物品不从天上降下，都从地上产出，不苦百姓，物品从哪里来？物品生长有时，使用没有限度。臣没想到这些，实在悲痛。至于往日在江南，相法盛行，梁武帝、简文帝施舍无限，等到三淮沸浪，五岭腾烟，猎杀满街，不能挽救危亡之祸。僧衣敝禄，岂有异于秦王之师？何况近年以来，风尘屡次侵扰，水旱失时，争议稍繁，如果必定多费棺材，又苦人力，一方有难，将如何救助？这是切当之言第一。中宗时，公主外戚奏请杜僧尼，姚崇进谏说，佛不在外，在心中求取，佛徒成罪嫌，无异于后诏，罗什多义不救于姚秦。何冲、芙蓉都遭败灭，齐襄、梁武不免灾殃。只要致发慈悲，心行利益，如果苍生安乐，就是佛身。这是切当之言第二。睿宗为金仙，玉贞二公主 建造两座道宫。辛替否进谏说，自夏以来，淫雨不解，谷荒于垄，麦烂于场。入秋以来，抗旱为灾，苗而不实，霜损虫暴，草菜枯黄。百姓皆叹，魏家震怠。陛下爱良女而造两冠，烧瓦运木，在土填沙。道路流言，都说用钱百万。陛下是圣人，远方无不知。陛下是明君，细小无不察。既知且见，知道仓中有几年之储，库中有几年之帛，知道百姓之间可以存活吗？三边之事可以转输吗？如今发一族捍卫边陲，追一兵保卫社稷，多无衣食，都待饥寒，赏赐之间迥然无所出，军旅屡败，莫不由此。而陛下破费百万贯钱造不及之官，以昭陆河之怨，以为万人之心，这是窃当之言。第三，辛替否又见建造寺庙说，是教以清净为基，慈悲为主，常体道以济物，不利己而害人，每去即以全真，不盈身以害教。如今三十之月，筑山穿池是损命，劫府虚藏是损人，广殿长廊是盈身。损命则不慈悲，损人则不济物，盈身则不清净，岂是大圣至神之心？佛书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振平人，是有如来之德；惜穿绝之苦以全昆虫，是有如来之人；罢营修之职以给边陲，是有汤武之功；回不及之路以构清廉，是有唐虞之志。陛下缓其所急，急其所缓，清未来而书见在，失真实而记虚无。众俗人之所为，清天子之功业，臣实痛心，这是窃当之言。第四，臣看狄仁杰是天后时的上宫，姚崇是开元时的贤相，辛替否是睿宗时的直臣。臣每读这些话，未尝不放下书卷而叹息，痛惜这些话不被施行。陛下身重僧人，妙崇佛事，其乐善之心确实超过前代，但细详时代之安危，远见西贤之奏议，则思过半矣，道不远乎？臣过分承受厚恩，所言有亏匡谏，但举从绳之意，稍补复以之名。营建修缮之间，应稍加停检。皇帝下诏嘉奖他，不久受任京兆尹、太常卿，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书侍郎与卢协、郑田共同辅政。罢相后，出京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入朝任吏部尚书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。咸通十四年，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。潜伏三年被替代，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一年，皇帝同意。潜伏四年，又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升检校司空、东都留守、东击汝都防御使。潜伏六年，河东军乱，杀崔继康，诏命以兵宁李侃镇守太原，军情不服。因为李卫曾为太原从事，军民怀念他。八月，任李卫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同年十月到镇，下车三日，暴病去世。弟弟李婉、堂兄李惠多次升官到刺史。李卫有三个儿子：李沃、李寻、李泽。李沃，咸通末年考中进士。出任太原从事，多次受任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光化三年，选拔贡士。李寻官至福建观察使。崔彦昭，字思文，清河人。父亲崔启。崔彦昭，大中三年考中进士，出任诸侯府幕僚。咸通初年，多次升迁到兵部员外郎、转郎中、知制告，受任中书舍人，再升户部侍郎、判本司事。崔彦昭长于经济，儒学优深，精于历史。先前治理数郡，所道有声，多有遗爱。咸通十年，检校礼部尚书、孟州刺史、河阳淮节度使，晋升京子。咸通十二年正月，加检校刑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馆内观察等使。当时徐、四地区刚刚经历战事， 北方戎狄经常侵犯边境，沙陀各部也时常违反军纪。徐彦昭用恩惠安抚他们，用军威震慑他们，三年之间北方边境得到大治，军民歌颂他的功绩。任职期满后受到替代，数千名德高望重的老人到朝廷请求挽留他。皇帝下诏回答说，徐彦昭很早就声名卓著，多次担任重要职务，入朝管理国家财政，施展经纬之才，出朝统辖藩镇，安抚驾驭得心应手，深通用兵之术。自从到滨州任职，隐隐如长城般稳固。他首先致力于和睦民众，安定人心，不打算依靠险要和战马，于是使得三军将士和百姓诚恳的异口同声，详细陈述他的政绩才能，唯恐他离任而去。考虑到这个重要军镇正需要委任有才干的人，既然已经获得安定，就不考虑替换调任，想必你能够理解。唐熙宗即位后，就地加封徐彦昭为检校吏部尚书。当时赵颖、高渠主持政事，他们是徐彦昭的同科进士，推荐说徐彦昭擅长管理财政赋税。咸通十五年三月，召他入朝任吏部侍郎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潜伏初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之。在此之前，杨收、陆延、韦宝恒都因结党营私、贪受贿赂而获罪。萧仿执政，大力革除前朝弊端。徐彦昭辅政几个月，各项政事都得到推行，明察而不繁琐，世人君子都称赞他。潜伏二年，趁他升官时，唐熙宗告诫他说，徐彦昭多次任职都有功劳，众人一致称赞，称职无愧。任职六个月，秉持一颗忠心，修明文教可以振兴文化，整饬武备可以成就武功，重整前朝规制，掌管财政大权，清廉自守如臂力千仞，政令推行如风行之速。奸邪欺诈在诸多歧路中被杜绝，请托说情在公平议论中被消除，不耗费内库财物，却有小额资助，不依赖外地藩镇，却有细微进献，军队粮食收入有余，到第二年郊庙祭祀供应当年就能备办，很符合神灵教化，真可谓朝廷谋略。没有良臣，怎么能使国家富裕？应当在官署筹报功勋，使他在朝廷位居正位，恭敬地遵守告诫之词，永远巩固大业，执掌权柄之道，有什么难的呢？倾覆军队之路近来已经很多了，与其结党营私，不如修养自身，与其收买恩惠，不如秉持正直，贪图暂时胜利的会招致永久失败，卖弄小聪明的会包裹大愚昧，不看重对别人有利，只追求对自己有利，起初确实使家业滋润，不久却使家族危亡，金玉满堂不能守藏，即使经营而得高位，也会因枉法而获罪。只有你是我亲自选拔，合乎众人期望。宣召完毕后，闭门不知，来时不乘车奔驰，退朝没有私人感谢，唯独推尊元老曾请求紧急征召，因守道而自然到达高位，实在是荣耀双亲中最重大的。你要坚持正直，却守规程，只畏惧阴私邪僻，必然归于公正恰当。甜言蜜语可据，叙说往事可比，奖励善行必须明确，惩罚奸邪必须严厉，对民众有利的事，即使困难也一定要做，对自己有利的事，即使容易也不要做。常常挂念孤寒之人，每每想到耕织之名，经常亲自勤勉于几件事，便有望于忠心，彰显我知人善任，在于你匡扶国家，一定要使恩惠从下面布施，法令从上面推行，只要立下正直的标杆，终究没有弯曲的影子。如果使我达到尧舜的境界，也就把你比作高尧、魁，可任命为中书侍郎，依前判度之事。徐彦昭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虽然官居宰相，退朝后侍奉母亲用餐，与家人相处，在身边伺候，从未高声说话。逢年过节庆贺时，公卿都来拜见他母亲，当时人以此为荣，多次升迁至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，充任太清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，与郑田、李卫共同主持政事，三次加兼官职，都依旧兼任度知事，进阶特进，多次兼尚书右仆射。被罢免宰相后，历任藩镇长官，以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去世。 儿子徐宝谦，正田，字台文，荥阳人。曾祖正龄，祖父正木，父亲正亚，都考中进士。正亚，字子左，元和十五年考中进士，又应考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见制科。吏部调选时，又以书判拔萃科考中，几年之内连续考中三科。他聪悟绝伦，文章秀美。李德裕在翰林院时，郑亚用文章拜谒他，李德裕深深了解他。李德裕出镇浙西时，征辟郑亚为从事，屡次遭遇家难，很多人嫉妒他，很久没有调任。会昌初年才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刑部郎中。忠诚李回上奏让他掌管杂物，升为谏议大夫，给侍中。会昌五年，李德裕被罢免宰相，出镇主公，任命郑亚为正议大夫，出京任贵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贵管督防御经略使。大中二年，吴汝纳诉冤，李德裕再贬潮州，郑亚也贬为寻州刺史，去世。郑田十八岁考中进士，出任汴宋节度推官，得到秘书省校书郎。二十二岁时，吏部调选，又以书判拔萃科考中，受任渭南尉、直使管事。上位赴任，郑亚出京任贵州刺史，郑田随行侍奉左右。大中年间，白敏中、林胡桃相继执政十多年，他们一向与李德裕不和。凡是李德裕的亲朋故旧大多被废黜排斥，郑田长期未能进入士大夫行列。咸通年间，林胡桃出镇外地，刘瞻镇守北门，征辟郑田为从事，入朝任余部员外郎。右丞郑勋是林胡桃的同党，摘取郑田的旧事重新上奏，不准他进入尚书省，郑田再次出京任从事。咸通五年，入朝任刑部员外郎，转任万年令。咸通九年，刘瞻担任宰相，推荐郑田为翰林学士，转任户部郎中。郑田因长期遭受排挤打击，有幸得到提拔，在授官时自己陈述说，臣十八岁进士及第，二十二岁书判登科，当时在京城任职，便怀有青云之志。等到一沉沦于风波之中，久经兴霜变化，厌倦外府的宴饮，渴望朝廷的礼乐。咸通五年才得以入朝做官。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君主，无法发扬隐没的踪迹。陈任刑部员外郎时，多次在阁内应对。去年冬天，承蒙提拔任万年县令，又得以在延英殿谢恩。仰慕之心，有幸依附于白日，舍弃盆盖，终于见到青天。此前因京城县治事务浩繁杂乱，臣苦心治理，使疲弱之民稍得喘息，强横之徒消失无踪。正在专心治理政务，用来符合陛下忧劳勤政的教化。陛下过分垂听采信，超着恩宠荣位，把臣从百里县官之中提拔到三卿之上。才到翰林院，就改任郎官。不久加任知制告，又自己陈述说，陈会昌二年进士及第，大中元年书判登科。当时接替已故昭义节度使沈寻任渭南县尉，两任期满被罢免，杨收接替臣的职务。沈寻则历任显赫荣华，去世已多年。杨收则宠极宰府，被贬斥已三年。臣则在外困于宾客筵席，在内甘愿闲散官职，仰望天空，空叹云泥之别。虽说命运坎坷，实际是因遭人排挤记恨。他就是这样借势自陈洗刷冤屈，不久升任中书舍人。咸通十年，朝廷军队讨伐徐州，宫廷中文书诏令纷繁。郑田挥笔如泉涌，动笔没有滞涩，言语都切中要害，同僚搁笔推重他。不久升任户部侍郎。庞勋被平定后，以本官充任翰林城址。郑田因得望早著，沉沦埋没已久。既然身处禁庭要职，应当担任宰相，于是在卸任城址时陈述说，翰林禁地一向号称清要严格，城址尤其称得上郡重，偏受顾问，冠绝英才。如今四位宰相，三人由此官升腾，他的盛美之状更异于寻常。岂料凡俗之流能继承这一足迹，臣所以忧虑不称城址之任。至于继承刘瞻的甚密，遵守保恒的规程，竭诚侍奉君主，披肝沥胆辅佐圣上，用正直方正如铠甲，用忠诚信实做藩篱，使帝王文章光彩夺目，使王度如金玉般坚贞，臣也不敢推让城址之职。 况且陈州坠雨因圣主而得以发扬，有微薄的记忆才能受洪恩之遇。在今寒暑六次城门关荣，由郎吏升到父亲，自末僚迁至上列，他就是这样急切的希望被重用。同年八月，刘瞻因建祖囚禁一公宗族，被罢免宰相，出京任荆南节度使。郑田起草致书时用了过多的赞美之词，唐懿宗看了非常愤怒，责备他说郑田不久前因行迹有污点，被当时弃置不用，朝廷官籍中没有阶梯可以升迁，竟然通过捷径于是得以居位，玷污朝廷已多，狡诈奸猾尤其严重，而且身居城址，应当体会朕的心意。前些日子刘瞻出阵藩镇，朕岂能没有用意？你一次起草诏书，却过分的使用美词，在笔端施展诡诈，在形貌中包藏爱憎，只知道报答刘瞻的小恩小惠，谁想到蔑视朕的提拔之恩，想查其言语虚伪，却坚持不改，果然证明是同恶相济，人心多邪僻，竟至于此，应当处以流放之刑，用以摒弃奸邪之党，可任吴州刺史。唐僖宗即位后召还郑田，受任右散骑常侍，改任兵部侍郎，潜伏四年升任吏部侍郎，不久下诏说此前时运阻塞正道，权力归于奸邪，你郑田持心不惑，秉持节操被残害，征召回朝廷，更符合众人期望，既然负有治国大业，适合担任辅弼之职，可任本官同平章事。唐僖宗上尊号礼仪完毕后，晋加郑田为中书侍郎，进阶特进，转任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、集贤殿大学士。潜伏五年，皇朝在曹州、运州起事，南侵荆州、襄州，东渡长江、淮河，部众达到百万，所过之处多次攻陷郡县。潜伏六年，攻陷安南府并占据，写信给浙东观察使崔求，请求运州节钺。崔求说贼势难以图谋，应该趁机授予他节钺，以断绝北固之忧。天子下令百官商议。起初皇朝起兵时，宰相卢协因浙西观察使高骈一向有军功，上奏任他为淮南节度使，命他扼守贼军要冲，不久任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。等到崔求的奏议上达，朝臣商议，有人请求借给符节以缓解祸患，郑田采纳众人建议，想用南海节度使的职位笼络皇朝。卢协因最初启用高骈，想让他立其功以图取胜，卢协说高骈的将略无人可比，淮南士兵铠甲精良，如今各道军队正在集结，小小贼寇不足以平定消灭，何必舍弃此举，显示怯懦，而使各路军队解体呢？郑田说皇朝之乱本来是因为饥荒之年，人们因利益而结合，以致人数众多，长江淮河以南被蚕食将近一半，国家长期不用兵，将士都忘了打仗，各地节度使闭门自守，尚且不能支撑，不如放下过失宽容他，暂时降下恩泽。他本来因为积年利益而结合，一旦遇到丰年，谁不怀念故乡，他的部众一旦离散，那么皇朝就成了案板上的肉罢了，这就是所谓不诈而屈人之兵，如果此时不用计谋进攻，完全依靠兵力，恐怕天下的忧患还未停止。众人议论认为正确，但左仆射于从说南海有世伯之力，每年进贡珍珠宝石，如果让妖贼占有，国家仓库就会渐渐空虚，皇帝也希望高骈成功，于是采纳了卢协的建议。等到中书省商量致敕时，郑田说妖贼百万横行天下，高公拖延观望，无意消灭，又从而保全他，他就得计了，国家安危在于我们三四人的谋划，您依靠淮南用兵，我不知道结局在哪里了。卢协大怒，拂衣而起，衣袖沾染了砚台，于是投笔而去。唐僖宗听说后发怒，说大臣互相辱骂，如何做四海的表率，两人都被罢免正事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广明元年，贼军从临表北渡长江、浙水，俘虏崔求，攻陷淮南郡县。高骈只命令张陵控制要害，紧闭壁垒自守，天子才想起郑田以前的建议，两人都被征召回朝，任命郑田为礼部尚书。 不久出京任凤翔陇右节度使。这年冬天，贼军攻陷京城，唐僖宗出逃。郑田听说祸乱发生，在斜谷等候皇帝谒见，流着泪说：“将相耽误了陛下，以至于此。臣实在是罪人，请处死以惩罚我不称职之罪。”皇帝说：“不是你的过失。朕因狂寇侵犯，将暂驻兴元。你应坚决扼守贼军要冲，不要让他们蔓延。”郑田回答说：“臣以死报国，死而后已，请陛下不要有东顾之忧。然而道路艰难危险，奏报阻塞，临机不能远程圣旨，希望允许臣向机行事。”皇帝说：“如果有利于国家，任你去做。”郑田回到镇所，搜罗车马，补充士卒，修缮兵器，整治城垒，拿出全部家财分给士兵，日夜如同面对大敌。中和元年二月，贼将上让，王凡率领五万部众想进攻凤翔。郑田预先知道贼军到来，命令大将李昌言等埋伏在要害之处。贼军以为郑田是书生，必定不能抵抗，步骑兵长驱直入，队伍不整。郑田用精锐士卒数千人在高岗上列阵，虚设旗帜，绵延数里，距离贼军十多里，击鼓列阵。贼军不能推测多少人，刚想列阵，后军未到，而李昌言等发动伏兵攻击，贼众大乱。太阳已经西斜，齐州军队从四面合围追击到龙尾碑，贼军抛弃兵器自己溃散，斩首数以万计，缴获铠甲兵器，齐州军队大为振奋。天子听说后对宰相说：“我知道郑田不完全是书生的勇敢，很安慰我的心。”当即授任郑田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平章事，充任京西诸道行营都统。当时京畿内各镇禁军还有数万人，贼巢攻乌京师后，部众无所归附。郑田秉承皇帝旨意，招抚小狱，各镇将校都聚集到祁阳。郑田分财货以结交他们的心，与他们盟誓，期望匡扶王室。又传习天下说：“凤翔陇右节度使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，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，十亿二千户郑田，发布檄文告知各藩镇郡县侯伯州牧郡守将领官吏说：艰难与顺遂有一定规律，坏运和好运相互交替，就像日月的亏缺，也像阴阳的失调。因此汉朝正兴盛时，王莽董卓肆意逞凶，夏朝的道统还未衰败时，后羿韩卓施展残酷，不是没有篡位越权的人，但很快也被诛灭。由此可知，妖孽的发生古今难以避免，每个时代都有忠贞的人士努力实施匡扶的谋划。我们国家顺应五行运转来承继上天，追随三王流传的统序，广大地区受到教化，整个天下归向仁德。十八位皇帝的宏图大略铭刻在神鼎上，三百年深厚的恩泽流传在民间歌谣中，加上政治崇尚宽厚宏大，刑罚没有滥用，小心翼翼勤勉地推行王道，孜孜不倦地体恤百姓，足以将地位无穷无尽地传承下去，驾驭不朽的基业。近年蝗虫成灾，干旱蔓延，致使无赖之徒突然发动扰乱常规的暴行，虽然加以讨伐驱逐，但他们仍然猖狂。草贼皇朝出身低贱，如同豺狼般的丑类，寒耕热耘，不在田地上努力，偷吃闲饭，穿着华服，专靠抢劫偷生，勾结兄党，逼迫平民，开始侵扰乡里，后来侵犯郡县。因藩臣不够勇武，军士贪图钱财，空有讨伐驱逐的名义，最终拖延了行动，致使贼势蔓延，多次提出要求。圣上爱护百姓情深，胸怀宽广，面对天下而自责，以百姓为心，授予他睫毛，委任他藩镇，希望他改过，以免百姓困苦。但他全无犬马般的忠诚，直逞虫蛇般的毒辣，掠夺我征镇，颠覆我京都，凌辱我官员，屠杀我市民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说国家大位一曲如一旗。于是窃据宫廷，伪造名号，滥封爵位，胡乱任命官职，如同燕子在帷幕上筑巢，却夸耀安全，鱼在鼎中游戏，不知道武侯愤怒，等待分项羽的尸体。 四种已经筑成等待埋葬蚩尤的骨头，还大肆侵占田宅，滥用财物，比西鹤更难填满，类似乌鸦药鹰般肆意抓取。茫茫中国如同夷狄之地，惴惴百姓如在牢狱之中，确实已经人神共怒，路人伤心。我正填错误的统领藩镇，荣幸的兼任将相，常常枕戈待旦，常常气血忘餐，发誓与义士忠臣一起剪除这些胡名狗盗之徒。近日接到诏命，会合各军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已离开三蜀，双戈万对，铁马千群，雕虎咆哮而风声，应龙腾跃而云起。淮南高相公会合关东各道百万雄师，计划在夏初会师于关内。我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、秦州节度使裘公玉等已率领军队大击关机，征辉陇右的蛇矛等待扫荡关中的蚁聚。而吐蕃党项因长期受黄化，深恨国仇，愿以沙漠之君贡献荡平之节。此时华夷何事，藩镇连横，旌旗在云霞中灿烂，剑戟在霜雪中晶莹，没有人不持绳带誓，奋勇争先，想建立功勋，嗜血朝廷之耻。何况这些残贼不足消灭，况且各道世代受国恩，身居高位，都储备了匡国之策，都倾注了忠诚。自函谷洛阳生乱，皇帝避敌，无不止铜徒而目裂，望玉垒而魂消。听到秦王之事，本应奋起，更希望奋击迅速消灭寇仇，永久图谋设计之功，以报君亲之德，迎接皇帝复位，岂不美哉？当时皇帝住在蜀地，因信阻绝，以为朝廷不能复兴。等到政田传檄，各藩震动，各自组织秦王军队，皇朝贼众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从此贼旗不敢越过京西。当时如果不是政田扼守贼冲，报蜀就危险了。不久晋升为检校司空。同年冬天，政田突发疾病，因岐山正抵御贼冲，需要骁将镇守，上表推荐大将李昌言，诏令同意，诏令政田前往皇帝驻地。二年正月到达成都，让王铎代替政田领兵收复。政田不久以仆射平章事身份，因病很久没有拜寿，多次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。二年冬天，罢相，受太子少保。熙宗以政田儿子给事中宁纪为陇州刺史，诏令侍奉政田到郡养病，死于郡舍，时年59。光启末年，李茂贞被授凤翔节度使。政田会兵时，茂贞是博野军小校在奉天，政田竟召其军到旗下，因茂贞勤于军旅，很赏识他，委任他游罗之职。到此时，茂贞感念政田蒋代之恩，上表论说，我福建本道故检校司空，同平章事政田祥瑞应心经，即召开月角，在圣代建立大业，在明昌完成重绩。凤凰羽毛正在春池洗浴，龙杰呼疑于右府，随即因群痴笑聚，万箭风攒，匆忙中皇帝出巡，依次而金门所悦，九州相望，起初犹豫随风，百官无归，一半狐疑而投降。而政田冲冠怒发，投袖制兵，陈设剑戟于尊前，训练精锐于门外，杀声示众，击鼓出师，池雨细于四方，唱皇威于万里。身为地轴，决横流进入东海，守正天关，扫妖星而重尊北极，极致囊沙简造，击鼓扬旗，四兄正逞寿星，一阵净土于龙尾，大阵剑灵之盛，只在反掌之间。不想天柱早摧，将星夜落，竹帛空疏于茂烈，松丘未换于一名。臣使是从容，承蒙指教，秉受三令五申之戒，参与一匡九合之谋，如今谬以威功，获得重镇，寻武侯之遗爱，成雷宛然，念叔子之高宗，涕零何及，福望特加赠谥，以慰泉下。昭宗嘉许，诏令赠司徒，谥号文昭。正田文学幽深，气量宏大宽恕，风仪美好，神采如玉，尤其能赋诗，与人结交，不论荣辱如一。起初为员外郎，被郑勋不放行省上，郑田不以为憾。等到郑田为相，郑勋之子为郎，郑田特别奖拔为给事中， 列曹侍郎，他已得报怨，多此类。儿子宁济，景福中历任刑部、户部侍郎。卢协，字子生，范阳人。父亲求保历初登进士第，应各府辟诏，官职中郡守。卢协，大中九年进士及第，授集贤校礼，出外左拾府。咸通中入朝为右拾遗，殿中侍御史，雷转员外郎中，长安县令，郑州刺史。赵拜谏议大夫。潜伏初，以本官赵充翰林学士，拜中书舍人。潜伏末，加户部侍郎，学士承旨。四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加门下侍郎，兼兵部尚书、弘文馆大学士。五年，皇朝攻陷荆南、江西外城及黔、吉、饶、信等州，从浙东攻陷福建，于是到岭南攻陷广州，杀节度使李条，于是上表要求节钺。起初，王仙芝在河南起兵，卢协推荐宋威、齐克让、曾衮等有将略，用为招讨使。等到宋威杀上军长，导致贼众充斥，朝廷于是以宰陈王铎为都统，卢协身为不悦。浙帅崔求等上表请求给皇朝广州节钺，皇上令宰臣商议。卢协因王铎为统帅，想激怒皇朝，坚决说不可给贼节制，只受帅府帅而已，与同事郑田争论，投雁于地，因此两罢，为太子宾客分司。六年，高骈大将张陵屡破贼，卢协平时厚待高骈，常举荐可为统帅。天子因高骈立功，又召卢协辅政，等到王铎失守罢都统，以高骈代之。因此自潼关以东，如陕、许、邓、卞、华、清、兖都换帅，王铎、郑田所受任的都换掉。卢协内以田令孜，外以高骈为元，朝廷大政高下在心。当时卢协患疯病，精神恍惚，政事可否都决于亲历温季修贿赂公行。等到贼扰淮南，张陵被杀，而许州逐帅，阴水兵溃，朝廷镇据都归罪于卢协。等到贼陷潼关，罢卢协相，为太子宾客，当晚养药而死。儿子燕天佑初为河南县尉，被柳灿所杀。王辉，字昭文，京兆杜陵人，祖先出自梁魏。魏被秦灭，始皇迁关东豪族充实关中，魏朱公子迁到霸陵，因其故王族，于是为王氏。后周同州刺史熊是王辉的十代祖，葬在咸阳的凤栖园，子孙因而定居。曾祖则从兄一从，武则天朝登进士第，从弟明从、严从、睿宗朝都以进士及第。兄弟四人，开元中三次任凤阁舍人，所以时称凤阁王家。其后一从子定、定子冯、冯弟仲周、定兄密、密子行谷、行谷子收、收子超，都以进士登第。王氏自一从以下至大中朝登进士科者十八人。登台省历任州牧、郡守、兵佐者三十余人。则从大卒三年登进士第，先天中又因贤良方正制举升以第，再迁京兆事曹参军，充立政殿学士。祖察至德二年登进士第，官职中连州刺史。父自立，官职中勾侍令。王辉大中十一年进士及第，仕贺秘书省教书郎。户部侍郎沈寻判度之，辟为巡官。宰相徐商领盐铁，又奏为参佐。当时宣宗召宰相于进士中选子弟上主，有人以王辉名字上奏。王辉姓冲淡，远势力，听说后忧形于色。王辉登第时年过四十，见宰相刘传哀其详细陈述年已高，常多病，不足以陈屋尽鸾。刘传在皇上面前说了才免。从灵湖逃离宣武、淮南两镇长书记，得大理评事。赵拜又拾遗，前后尚书论事二十三件，人难言者必犯言争论，人事悉然称重。适逢徐商霸向镇江陵，因王辉是旧僚，想奏辟而不敢言。王辉探知其旨，及其说，我在进士中承蒙您重顾，您配应陵容，下官怎能不从。徐商很高兴，奏授殿中侍御史、次妃、 荆南节度判官。高时时持县纲，作为侍御史之杂，兼职方员外郎，转考公员外。当时考不上中下自用诸书，吏员借机为奸，多有开改。王辉告知仆业，请用墨书，于是杜绝奸吏之弊。宰相萧昉因王辉名于吏署，尤其重视他。前封初，迁司封郎中、长安县令。学士缺人，萧昉用王辉为翰林学士，改职方郎中，知制告，正式拜中书舍人。延英中谢，面赐金子，迁户部侍郎，学士承旨。改兵部侍郎、尚书左丞，学士承旨如故。广明元年12月3日，改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天，黄巢入潼关，当夜熙宗出巡。王辉与同事崔沆、窦卢传、仆夜余从，到天亮才知道车驾出巡，于是相奔驰赴行在。王辉夜落金针中，坠于崖谷，被贼所得，破还京师。将受伪命，王辉氏以足者口哑，虽白刃还之，终无惧色。贼令于归地，命一公视之。月余，守视者稍待，王辉乃杂于复犯，逃往河中，遣人从小道奉卷表入蜀。天子嘉奖，诏授光禄大夫、守兵部尚书。将复行在，不久赵王辉以本官充东面勋位崔镇使。当时王铎都统行营兵马在河中，累年未能破贼。王辉与行营都监杨富光谋射杀陀三部落，令赴难。当年夏，待北军至，决战多次胜利，收复京师，以公家尚书右仆射。光启年间，潞州军队发生叛乱，杀死主帅程林，朝廷任命兵部侍郎郑昌图暂时代理昭义军事务。当时孟方立割据山东三州，自成藩镇，上党所辖的知郡只有泽州了，而军中大多数人都依附孟方立，郑昌图无法控制。宰相上奏请求派重臣镇守，于是任命王辉为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泽路行名祠观察等使。当时皇帝车驾尚未返回京城，关东盗贼聚集，而河东李克用与孟方立正在争夺泽州和潞州。王辉认为朝廷兵力必定无法支援，于是上表陈情道：臣听说衡量才能授予官职，根本在于安抚百姓，侍奉君王竭尽忠诚，没有比体恤国家更重要的。臣早年遇到昌明时运，历任显要官职，只靠竭尽忠诚，幸而没有急躁冒进。在朝廷任职六年，虽然愧居侍从的荣耀，一旦位居台司，未能施展匡扶的志向，岂敢忘记国家的急难，以符合皇上忧劳勤勉之心。何况重要藩镇的兵符、元帅的相印、特受恩宠委托，出自皇上的心意，岂能畏惧劳苦，再陈述衷情。只因郑昌图主持留后事务已累月，将要建立深厚根基，孟方立专权占据三州，逐渐形成积怨。招抚外部则潞州人普遍怨恨，安抚内部则行州将领更加猜疑。祸患正向火势已经燃烧，计谋对于已经失去的形势无可奈何，必须观察胜负才能决定安危。想遵从命令而勇往直前，则日夜思虑万千；想保全自身而先行退让，则事体两全。恳请圣上仁慈，广泛征求朝廷意见，选择可以托付之人，按理应当从长计议，免除微臣背负贪恋恩宠的讥讽，使上党打破必争的形势，触犯藩篱之道困难，或许无愧于前言。报国图谋功业，岂能不在今日有所施展？天子于是让郑昌图镇守，任命王辉为诸道租庸公军等使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当时京师收复之后，宫殿寺庙被焚烧，陵园被毁坏废弃，所以皇帝车驾久未回京。于是任命王辉为大明宫留守、京畿安抚制治、修奉园林等使。王辉正在治理财富，又监管制治事务，京城附近百姓大半流亡丧亡，于是招纳聚集离散之人，像对待孩子一样安抚他们。几年之间，户籍渐渐恢复，东内斋阁修缮整理有序。王辉上表请求皇帝车驾返回京城，说先前乱贼将要逃窜，蔓延火灾非常严重，而端门奉制镇守福地而独存，王气龙盘聚集祥烟而不散。 足以表明宗庙降服，亲临驾驭并不遥远。如今虽然开始商议修建重饰，尚未完全壮丽，但可显示卑躬之节俭，更能凝聚玉道之尊严。况且肃宗才见到捷报，便离开旗下。德宗虽然正值盛暑，也不停留在汉中，旧历都在昌盛时期难以延缓，希望回銮车驾，早日恢复京师。陈谬以散木之才，愧受重任，闭门深思，多次上表陈情，审视时事的安危，关系朝廷谋略的得失。臣虽然根据情况治治，竭力安抚，但如果銮驾不回，必恐人心再次离散。纵使有些微成效，终究辜负特殊恩遇。形势必然如此，按理应当过滤，因此停留驻扎，反而失去时机。实在希望皇上永远明察，尽快回銮。皇帝身为嘉许采纳，晋升为检校司空、御史大夫，暂代京兆尹事务。朝中权臣派人到京师修建宅地，因战乱之后多侵犯居民，百姓告状接连不断。王辉不避权贵豪强，依法公平处理，因此残存百姓得以安居，而权贵宠臣侧目憎恨他的强硬，于是用其同党薛启为少尹，主持府事。薛启正居父丧，王辉执意上奏不让他入府，权臣更加愤怒，上奏罢免王辉使职，以本官征召前往皇帝驻地。不久受任太子少师，王辉称病退居蒲州，满100天请求免职。熙宗回宫，又受太子少师，因病未能上朝谒见。宰相认为王辉心怀怨恨，上奏贬为吉州刺史，王辉便带病前往贬所。不到10天，沙陀兵逼近京师，熙宗出逃保机，而军容使田令孜获罪。天子认为王辉无罪，赵桓受任吏部尚书，封琅琊郡侯，食邑1000户。王辉将赴皇帝驻地，而襄王见位称伟，滨州、齐州兵士追逼皇帝车驾，天子逃往汉中，王辉未能前进。李丹的伪制书送达河中府，赵王恢复朝廷，王辉假托封籍不能行走。李丹将要见位称帝，逼迫内外臣僚签署誓状，王辉称手臂迟缓，不能握笔，最终没有签名。朱梅被诛杀后，天子从包中返回，到达凤翔，赵王辉受任御史大夫。皇帝车驾回宫，王辉上章以足西封闭为由不能朝拜，请求受散官，又受太子少师，及至便殿中谢恩。昭宗注视他进对说，王辉神气尚强，怎能自辩，于是改授吏部尚书。大乱之后，权选失序，吏员围奸作恶，有重复捕受你官的情况。王辉从最初助你受官开始，便设置首吏，一一检视人员，没有羁押滞留，朝廷内外称赞。晋升检校司空、首尚书右仆射。大顺元年12月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真。有3个儿子：王春、王初、王松。使臣曰：讨论战争之难，自古没有百战百胜，因为要权衡变通，法度决断在于临机处置。出其无穷，名声与实际取决于是否击中要害。昔日晋国平定孙皓，贾公闾坚决阻止渡江，无人想抵抗曹瞒，张辅吴最终惭愧失策。那些贤俊之人尚且不免悔恨过失，何况鲁子生是太平时代的书生，素来不明军机，只知高骈昔日的作为，不料高骈包藏祸心，以致立困于皇朝，祸害遍及华夏，自缢服药，有何补救？台文意气激荡，壮图志向抒发素愤，慷慨誓师，叱咤临阵，最终扼住贼寇咽喉，以安定国运，说他不够勇武，这从何说起？崔赵以三公之位奉养父母，兄弟并显达，积累福庆留不后裔，在士林中传播美名。王辉立志不取盗权之水，脱身虎口，功名不坠，君子多赞许。赞曰：吾以身威，谋以制敌，何必亲临战阵，陈兵袭歼。高骈玩忽贼寇，如携包庇奸邪，圣上一朝误断，便崎岖行于剑山。